啊，请孩子和主学老师可以到教室。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我们今天念的经文，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四章十一节。我一副善意的眼睛。上一上上面都把衣服脱了也就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念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到四章十一节。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回答说：你惨切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取了我们人的形象，死为了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都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所谓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真的每天要在你的里面过感恩的生活，活出你要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求主保守我们的聚会，也保守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也因着你的话看到你的荣美，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降杯。如果说我分享耶稣基督的降杯，最好的经文似乎不是今天所念的。在圣经中最好的经文应该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这个经文似乎 说耶稣基督的降杯更有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有圣经可以翻到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我们看这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这三节经文第六节，非常肯定的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因此在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具有神的形象，他是与神同等的，同真同荣同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肯定了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保罗在这里要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只有我们认定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才可以说耶稣基督的降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神性，他不是完全的神，那么保罗后面所说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成为人的样式，就变成了事实，而不是降杯了。因为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取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是因着他的降杯。然而保罗后面继续说，耶稣的降杯是反倒虚己，就自己卑微。耶稣的降杯是虚己，不以神同等为强夺，而且是卑微，卑微到一个程度。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八节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降杯的最好经文，非常清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这是以教义形式，以教义的方式表达了我们信仰的真理，以教义的形式。我们看了这些经文，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具有什么神人二性，这是教义的形式的表述。但是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马太福音记载的也是耶稣基督的降杯，他是以叙述的形式，叙事的形式，讲故事的故事，事实事情发展的形式来讲耶稣基督降杯。这就是我们圣经经常会看到的两个方面，圣经很多时候是以教义的形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但是圣经有时候并不以教义的形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真理是什么，却用事实的方式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圣经用事实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把它概括出来，总结出来，提升上来，提升到教义的形式。因为只有教义这个真理才是我们信仰的依靠，不是故事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记得故事与我们生命与我们真正的实际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个距离。只有到变成教义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其实有关这个教义和事实，其实比如说我们今天念的经文，耶稣受洗的经文，他是讲的一个耶稣受约翰的洗。但是我们看了这个耶稣受约翰洗，我们能不能总结出里面的教义？有些人反对我们基督教说有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神，说圣经里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因为他不从事实上总结我们的教义。 其实耶稣受洗本身就显明了圣父圣子圣灵，圣子受洗，圣父天上说话，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这就是三位。我们要把这种事实上的事情要总结到我们的教义，才会真正的成为我们信仰，成为我们所依信靠的东。如果说我们不把它上升，我们仅仅记住故事，我们有时候还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但是为什么圣经中有教义的教导？如果这样的话，圣经完全都用教义的教导就行了，为什么要用故事的教导？因为就如我们看了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我们看了这个教义的教导，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清楚耶稣这里所说的他虚己，反倒虚己，耶稣怎么虚己啊？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这是虚己，自己卑微。耶稣怎么卑微？耶稣的虚己和卑微与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什么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可能不了解。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故事当中，让圣经的故事解释这个教义，使我们真正的掌握这个教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三章13-17节和4章1-11节这个故事，这个事情来看耶稣基督是如何降卑，怎么样虚己，耶稣基督的降卑和虚己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不借着这些故事，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借着故事我们就会明白。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教义，如果说我们不明白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我们仅仅的看马太福音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受试探，我们会以为啊，耶稣和我们一样，不是他的降卑，不是他的虚己，不是他的卑微，是因为耶稣和我们一样，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所以说我们要在教义的前提下看圣经，要在看圣经故事的前提下提升到教义，这两个是互补的。如果我们离开一个，我们的信仰就可能有时候会出差错，有时候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帮助。好，下面呢我就会依据马太福音3章13节-11节与大家分享耶稣的虚己和降卑。主耶稣的降卑，第一降卑，他是遵行了一切的律法。马太福音3章13-14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有关施洗约翰的洗，我们在马太福音3章1节就知道了，施洗约翰所实行的洗是悔改的洗。悔改的洗是对哪些人呢？哪些人犯罪有罪需要悔改，就要到施洗约翰这里来施洗。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由圣灵感孕，他不是从亚当的后裔出来的，他是圣灵感孕，直接从上帝那里来的，因此耶稣基督没有原罪，耶稣基督在世上他也没有犯罪，因此耶稣基督来找约翰要受约翰的洗，约翰说你不应该受我的洗，因为约翰知道耶稣他没有罪，他不能给他施洗。然而到15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在这节圣经中第一个是 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其实耶稣也知道他是无罪的，但是因着耶稣的虚己，因着耶稣基督的卑微，他与众人认同，他虚己认同，所以说他要受这个洗。这个洗不是像我们受的洗一样，所以说耶稣用了暂且两个字，是一个认同，暂时我和人和每一位在他边上世人认同，所以说耶稣用了暂且这件事。耶稣的受洗是一个暂且的事情，是他与我们认同而受的洗。耶稣要受这个洗，另外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说我们理当，理当就说从道理来说，我降卑了，我虚己了，我就应该尽人的责任，不是说他有罪，因为是我已经降卑了，我虚己了，我和你人认同，人所有应该尽的责任我都应该尽。所以说耶稣用了理当两个字，表明他的卑微。我们先来看理当尽诸般的义。义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人很义，不是世人，世人仗义，就是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义。在圣经里，义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义。行上帝律法所说的事就是义人。耶稣说我要尽诸般的义，不是一条义，不是一个义，上帝所有的律法我都要遵行，我都遵行了，我都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了。所以说耶稣说我理当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和律法，然而他就成为成就了诸般的义。因此我们看到耶稣来地上不是遵行上帝的一条诫命，不是遵行上帝的一条律法，而是他遵行完全遵行完上帝所颁布的所有的律法，没有一点他没有遵行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连受约翰的洗这个义他都要遵行。因为约翰来是给耶稣开路，约翰来是上帝差遣他来的，所以说受约翰的洗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就是义。所以说耶稣连受约翰的洗这个义他都没有弃掉，所有的义他都遵行了。所以说他说我理当暂且许我，我要受洗，然后他要尽诸般的义，包括受约翰洗的这个义。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以人的身份，以降卑虚己的身份遵行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这显明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两件重要的事情都是与我们有关的，因为因着耶稣是遵行了上帝的一切律法，因此耶稣没有任何的罪。第一，他圣灵感孕，他不是从亚当出而来，他没有原罪。第二，他遵行了一切律法，他是无罪的。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完完全全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他受死，为了我们的罪，耶稣付上罪的十字架，与他本人是没有一点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他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了罪的赎价。第二点很重要的一点， 耶稣遵行了所有的律法，就在上帝面前为我们成就了律法的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眼前就成为一个义人。怎么会成为义人？因为耶稣已经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他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义人，因此我们在他的里面才是一个义人。如果耶稣没有遵行律法，那么我们就没有指望，我们在上帝面前也不可能是义人。因此耶稣他完全以人的身份，虚己将备的身份遵行完上帝的律法，因此他遵行的律法就与我们有关。如果他是以神的身份，不是以虚己，不是以卑微降卑的身份遵行律法，神上帝遵行完上帝的律法与我们有何干呢？因此耶稣基督的降卑与虚己是我们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点，使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遵行了上帝所颁布的一切诫命和律法。我们知道上帝是借着摩西颁布诫命和律法的，当初摩西颁布诫命的时候是为了给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的子民。那摩西颁布律法也是为了今天我们这些信上帝而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子民的人所颁布的。上帝颁布律法，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绝不是也不会是为了1500年以后耶稣基督降生了，他需要有个律法来遵行，所以说叫摩西在1500年前颁布这个律法。不是，律法不是赐给耶稣基督的，律法是赐给我们的，是赐给我们来遵行的。我们想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他都要以遵行律法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我们这样，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凭什么说我们不需要律法？上帝的儿子他虚己，他就要遵行律法。我们本来是人的，却现在认为我们不需要律法。本来这个律法借着摩西是赐给我们的，是应该我们遵守的，现在我们反倒认为不需要律法了。这是当今基督教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教训，以为上帝颁布的律法不是给我们的，是给耶稣基督的，不是给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在恩典之中的人，来遵守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在恩典中，但是在恩典中同样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不因为我们在恩典中我们的行为就可以无作非为，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恩典不是这样用的。似乎律法是给以色列人和耶稣的，如果降卑的耶稣都要遵行诫命和律法，尽诸般的义，难道我们不需要吗？我们不需要用律法和诫命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来规范我们的行为，以致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自己是在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来确认我们做的事是上帝所喜悦的，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来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必然会做自己喜悦喜欢的事， 这是人，人就是这样，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没有律法限制，如果我们不遵循律法，没有律法的规范，我们就会凭己意，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认为可以做的就会去做。人按照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会遵循上帝的律法，没有一个人会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因此弃掉律法，弃掉诫命，是今天基督教时代论的一个非常错误的教义。这个教义给基督教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为没有诫命，没有律法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教到处可以听到，只要爱，打着爱的旗号任意妄为，可以行任何的事情，因为没有律法规范。我说爱，我说这是爱就是爱，我说这需要爱，这就是爱，没有规范，凭己意任意妄为，任意说，到一个地步，甚至连世人起码遵守的公义公正都没有。而公义和公正是真正爱的起点，这我已经在过去讲到多次讲到过，爱的起点是公正公义，只有在公正公义底下，然后才有爱。如果那个人当得的你不给他，你说你却在这里说我爱，当得的你就应该给，当得的不给，你在那边谈爱是亵渎爱，根本不是爱。所以说离开公正和公义这个最起码的条件，我们在那里谈爱根本不是爱。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公正和公义，然后什么叫公正，什么叫公正公义，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我们行为的规范，是我们行公义行公正的规范规条。我们遵循完上帝律法，我们才开始谈付出更多，我们才有谈爱。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说爱神爱人是律法，是诫命的律法一切的总纲，就是说只有我们遵循律法，然后我们爱神爱人，在这个爱神爱人的大前提下，我们才真正的付出爱。好，我们讲到这里，有的人会说啊，不是我们反对律法，连保罗也反对律法。其实我们从整个书信来看，保罗所反对的是那些以律法称义，以割礼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那个行为，那个错误教训。这个错误教训，以行律法，以割礼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这个错误教训，在当保罗时代，以归信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里面是比较普遍的流传的，也是今天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错误教义。其实当我们看这个错误教义的时候，其实这个错误教义从另外一方面来否认了耶稣基督降世的必要性，来否认耶稣基督的虚己和降卑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遵守全律法，如果说我们要想以律法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话，就否认了世上只有耶稣基督遵循了上帝的一切诫命和律法，也就否认了耶稣基督成为虚己成为人的形象他所做的，也就否认了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已经尽了诸般的义这一个真理。认为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尽诸般的义，就否认了耶稣基督尽诸般的义这个真理。人是不可能行全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 否则我们的救恩就不是唯一的，我们的救恩就不是唯一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因为人可以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个救恩就不是唯一的，救恩也不是唯独因的恩典。因此我们就看到真理，不管你是偏左还是偏右，都离开了真理。当我们偏左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律法主义，我们就以律法，想以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当我们偏右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反律法主义。这个反律法主义，这个律法不是律法主义的律法，就是反对律法那个主义，就是认为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们可以凭着己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都是危险的，都离开了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上帝在圣经中所教导了我们真理，在真理中不要走偏过激，似乎很熟灵，但是也是对上帝话语的否定。然而过右，我们就会任意妄为，以自己为义，这些我们都会在恩典中堕落到撒旦的圈套里面。这就是我们看耶稣基督降卑，他虚己取了人的样式，他遵行上帝所有的诫命和律法，为我们真正的成就了救恩。然后第二，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降卑受撒旦的试探。前面我们讲耶稣降卑是他主动遵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为我们满足了律法所要求的义。在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讲述了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是耶稣基督被动的经历，人所经历的魔鬼的试探。耶稣是被动的，是被圣灵引导而去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自己主动的跑到魔鬼那里受他的试探，而是被动的。圣经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圣经不希望我们主动的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能站立得住，到处去受魔鬼的试探，受世上的各种诱惑。我们要尽量远离，就像主导文似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不要主动的去进入试探，因为我们很难，可以这么说，我们作为人真的很难胜过试探。唯有躲避试探，躲避其实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躲避，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你说我们要躲避试探，有的时候可能你都没处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其实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最主要是一种心理的准备。我们不要主动的去进入到试探里面，一种心灵上的准备。好，我们看耶稣接受试探是他降卑的又一个表现。其实耶稣他可以完全不接受魔鬼试探，他完全可以离开魔鬼，我不接受你试探。但是他为了他耶稣受接受试探，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就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因着耶稣基督他受过试探，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向他祷告求恩惠求连续求帮助。如果耶稣没有受过试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敢来到耶稣面前求这些。因此耶稣受试探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到上帝面前求恩惠。因为耶稣体恤我们，耶稣在父神面前替我们祷告。耶稣受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很重要的一点，耶稣在试探的时候，他完全以他的人性接受魔鬼的试探。他在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彰显他的神性，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然而我们看，在试探的过程中，在耶稣受魔鬼试探的过程中，魔鬼最大的要求、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要耶稣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要耶稣彰显他的神性。这就是试探，魔鬼要他彰显神性，耶稣必须以人性来受试探，因为他要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试探过程中，魔鬼两次向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他就是要让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而且魔鬼在试探中也引用了圣经的话，魔鬼说，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圣经的话，诗篇的话。魔鬼要耶稣彰显他的神性，如果耶稣彰显他的神性，耶稣完全可以使石头变成食物，这不是难事。因为我们后面看到耶稣使水变成了酒，耶稣用五饼二鱼使5000个人吃饱，他怎么不能使石头变成食物呢？如果耶稣彰显他的神性，他从殿顶上跳下来根本不会有问题，甚至没有使者来拖着他，他的脚也可以不碰石头。因为他的神性，他可以在大风浪中在水面上行走，他可以完全不碰石头。耶稣没有彰显他的神性，耶稣虽然肉体上40天的禁食非常的饥饿需要食物，他却胜过魔鬼的试探，没有彰显自己的神性来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耶稣虽然他有完全的神性，他有上帝的荣耀，他却胜过魔鬼的试探，不听从魔鬼的话，在他面前彰显上帝神性的大能和荣耀。耶稣不彰显，因为魔鬼不配看到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最后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耶稣看，对耶稣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给你。这句话我们看到魔鬼已经计穷力竭，他已经没有办法，他开始撒谎了。其实天底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并不是属于魔鬼的，他开始用撒谎来欺骗耶稣，他想让耶稣拜他，他根本不能够赐给耶稣万国和万国的荣耀。 所以耶稣对一个满口说谎的人，满口说谎的魔鬼，满口说谎者回答就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看耶稣完全的降卑，在人性中接受魔鬼的试探，并且在人性中他胜过了试探。我们能够从耶稣胜过试探中看到胜过试探的秘诀。主耶稣胜过试探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马上回答：上帝的话，圣经的话，对不对？对，胜过试探唯有上帝的话，唯有神的话。但是我们看圣经很奇妙，他在这里记载了魔鬼用上帝的话来试探耶稣。所以我们说胜过试探是上帝的话，而且是正确的应用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应用上帝的话不正确，我们可能是用上帝的话来试探人，就像魔鬼一样。所以能够正确按正义分解上帝的话，按正确的方式来理解上帝的话，应用上帝的话，是我们胜过试探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断章取义，凭己意来解经，我们可能会落到魔鬼的地位。我们用圣经来不是宣扬上帝的荣耀，而是做魔鬼的工作，这是我们要警醒的。上帝的话绝对没有错，只是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观念来应用上帝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应用上帝的话，首先我们要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明白上帝旨意的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们才能够正确应用上帝的话。不然我们就有可能变成了魔鬼，错误的应用上帝的话。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合乎上帝心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怎么样才是合乎上帝心的人，怎么样才成为对的人，至少我们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更看重自己属灵的生命，更看重我们自己属灵的粮食，更看重我们属灵的团契，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我们就不会更多的注重于我们的酒肉朋友，我们就能够克服肉体的软弱而胜过试探。这就是一个对的人。对的人就是属灵的事永远在我们心目中是第一，上帝永远在我们心目中是首位。不然我们也会用圣经，但是我们用的可能就错，因为上帝不在我们心中为首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错用圣经。如果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他不从殿顶上跳下去，他不在魔鬼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不在魔鬼面前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荣耀，却以荣耀上帝为自己生活的首要目的，并以上帝的荣耀为自己所喜悦的，我们就能够胜过撒旦虚假的吹捧和攻击，我们就不会被那些虚谎的吹捧和攻击所左右，因为我们从不想荣耀自炫耀自己，我们单单的为了荣耀上帝。这就是一个单单荣耀上帝的人，单单以上帝的荣耀为喜乐的人，就是一个对的人。我们这时候我们应用圣经，我们就会用的对。如果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看清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 我们就能够胜过撒旦借着今天物质世界的诱惑这个试探。现在世界物质的诱惑是非常大，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他们追求世上的那些物质享受，追求那些物质的那个财富，以那些掌管物质为自己的荣耀，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诱惑。但当我们只有像耶稣基督那样轻看那些万国的荣耀，耶稣在山顶上轻看万国与万国的荣耀，他单单的以上帝侍奉上帝为自己的理念，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我们就能够像耶稣这样面对试探，我们不会跌倒。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的人，一个以神为我们守在我们生命中是首要的，以上帝得荣耀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其余的一切一切在我们生命中都是轻的，都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就能够面对所有的试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我们才能够真的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写有的人写书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只有对的人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不是说我们凭着己意，凭着我们这个世人，我们想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怎么想明白也明白不了，因为上帝和我们是完全两个世界。只有我们在上帝的世界里，成为上帝世界里的一个人，我们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在世上，我们只是世上的一个人，我们却要明白天国的旨意，这怎么可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的人，以上帝为我们最重要的最首要的，我们看重的就是看重上帝，我们看重的就是看重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每天都以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能够面对世上一切的试探，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做上帝所喜悦的人。当然耶稣以他的人性胜过试探，不仅仅是为了给我们树立一个胜过试探的榜样。我们想创世纪亚当，他在撒旦的试探面前，他没有胜过试探，他堕落，他犯罪了，他想与神为同等，所以他犯罪，他成为了罪人，他被上帝赶出伊甸园。耶稣基督以他的人性胜过试探，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虚己，他不抢夺，不想与上帝同等，他虚己，他成为人一样，他胜过试探，这是耶稣基督能够带领我们回到伊甸园。要不然我们怎么回伊甸园？因着耶稣基督胜过试探，我们就能与耶稣基督一起回伊甸园，回到当初上帝造人时的情景，我们能够与神同在。好，下面概括一下今天讲到的内容。我们看到降卑为人的耶稣基督，他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和律法，耶稣基督成就了诸般的义。所以我们作为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不去遵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扔到一边，以为我们凭己意就可以任意妄为。虽然我们无法因遵行上帝的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然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称义的人，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一定是我们的行为规范。 我们不能借着行律法称义，但是律法绝对是我们的行为规范，它绝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我们遵行不了而废弃了律法。虽然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很难胜过试探，成为一个完全行上帝心中的人，然而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蒙恩的人，必然会努力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去在上帝的话语中追求圣洁，我们去努力去胜过试探，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愿意胜过试探，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是不完全，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就看我们为完全了。如果我们连这个心智没有，上帝怎么会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为完全？当我们有这个心智，虽然我们做不出上帝所要我们行的，但是上帝看我们这个人对，上帝就称我们是他的儿女，就看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以为自己能做什么。有时候我们讲啊，我要行义，我要行好，其实当然行一行好事是件好事。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就是说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这么不配啊，那我这个就做不好。其实我们真的做不好，我们不要被这个捆绑。甚至对于那些愿意做好的人，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愿意以上帝为自己首要生命的主要目标的人，我们不要，也不要被那些我们一定要做成什么样来捆绑。因为上帝看中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人对了，上帝必看我们为义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不管我们世上我们有多么大的难处，我们多么的不完全，多么的不配，然而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遵行你的诫命律法。当我们愿意有这颗愿意心的心的时候，天父你在天上就看我们为义。这就是恩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不在于我们做了怎么样好，而在于我们愿意顺服你。谢谢主，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在今世有盼望，让我们在世上有从你来的真正的喜乐，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看中我们了，你已经看我们为义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